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沙地几乎达成防务同民用核领域有关的双边协议。欧盟决议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所得收益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开始非战略核武器演习训练，并且发射低轨卫星。龙卷风几乎摧毁爱荷华州小镇，全多人死伤。美国商务部发表 AI 安全战略愿景，组建同盟友的合作网络。美国启动新一轮对华关税，印度担心中国商品倾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华盛顿和利德雅之间的冲突性外交协议基本达成，但是涉及到以色列的更广泛协议取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行渠道。该美方官员星期二表示，华盛顿和利德雅就美国在防务和民用核项目方面的帮助进行的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两国已经达成最接近确定的双边协议。这些讨论是美国为达成大交易所作出努力的一部分，大交易将会包括沙地和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但是这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愿意向巴勒斯坦人作出让步。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说，在达成最终的三方协议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长达七个月的战争也都必须结束。欧盟部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比利时21号表示，欧盟各国已经正式通过将欧盟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所得收益用于援助乌克兰。根据这项方案，90%的利息收入都将会投入欧盟军事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欧洲和平机制 EPP 基金，另外10%就以其他方式支持基辅。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的讲法，欧盟预期这些冻结的资产将可望在2027年之前产生大约150亿至200亿欧元的利息，预期乌克兰将可以在今年7月拿到第一笔资金。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1号感谢欧盟这项决定，但是他重申乌克兰最终的目标是应该要没收这些资产。美国太空司令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上星期发射一枚卫星，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是一种能够侦察和攻击其他卫星的武器。美国太空司令部发言人在给路透社的声明表示，俄罗斯将这种新太空反制武器部署在与美国政府卫星同样的轨道。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俄罗斯已经开始准备和使用非战略核武器的实际训练。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北约不应该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就表示，乌克兰有权利使用西方导弹攻击俄罗斯领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来自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至少50个国家的防务领导人星期一开会，协调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目前乌克兰正在抵抗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发起的新攻势。爱荷华州格林菲尔德镇星期二受到龙卷风袭击，小镇几乎被摧毁。据媒体报道，爱荷华州警方发言人丁克拉指出，这场龙卷风摧毁了格林菲尔德镇很大部分。目前确认龙卷风造成多人死亡，不过可能要到星期三较后时间才能够确认详细的死伤数字。丁克拉指出，格林菲尔德镇人口大约2000人，但是在今次的灾害有多人死亡，10多人受伤，加上当地医院在暴风中受损，很多伤者被迫要转移到邻近城镇的医院。福士新闻报道指出，截至星期二晚，美国中西部地区已经报告出现33次龙卷风，其中大部分发生在爱荷华州中部和西部。爱荷华州州长雷诺斯宣布，州内15个郡进入灾难紧急状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发表美国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战略愿景， 并且宣布同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之间进行国际合作计划。商务部说，为了进一步促进该网络之间的合作，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会在三藩市地区召集国际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和其他利益相关单位的会议。该研究所最近在湾区设立了办事处，并且将会利用这个矽谷的地理位置来招募更多人才。就在商务部宣布这份战略愿景的同时，谷歌、Meta 和 OpenAI 等公司在人工智能首尔峰会作出了自愿的安全承诺，包括在无法控制最极端风险的情况下停止使用他们的尖端系统。今次为期两日的会议是在去年11月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举行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的后续会议。随着美国最近宣布将会对包括电动汽车电池、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在内的各种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关税，印度出口商担心中国失去重要的市场可能会导致同类中国产品向印度倾销。上星期美国宣布将会将电动车的关税由 25% 提高到 100%， 令总关税达到 102.5%。 电离子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电池组件的关税就由 7.5% 提高到 25%。太阳能电池板使用的光伏电池就由 25% 提高到 50%， 一些关键矿产的关税将会由零提高到 25%。 美国将会将船岸起重机的关税由零提高到 25%， 注射器和针头的关税由零提高到 50%， 医疗机构所使用的一些个人防护设备 PPE 的关税会由零提高到 25%。美国话经济安全正面临不可接受的风险，因为他认为中国的不公平做法令全球市场充斥着廉价商品。新德里的贸易分析人士强调，在美国大幅提高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的关税之后，印度政府需要保持警惕来应付电动车和电池的可能倾销。
联合国一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由于困苦的加沙居民蜂拥拦截前往当地的援助物资货车，令到物资分发作业已经连续第三日暂停。联合国正是计划另寻新的途径来到运送物资。上个礼拜，美军刚刚将一座临时码头成功固定在加沙走廊的海滩上，目的在于加强对这一个饱受战争游轮的地区提供紧急援助。联合国指出，该码头已经从17号开始运作。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位于加沙迪尔巴拉的仓库亦都收到10辆货车的粮食在运量，但隔一日在11辆货车遭到拦截之后，只有5辆货车的在运量抵达仓库。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伊蒂法表示，后勤团队已经在计划粮食分发的新路径和协调工作，来到防止更多援助物资遭到拦截。由于以色列较早时关闭了美联社在加沙走廊的直播画面，引发美联社抗议以及白宫的关切，目前以色列已经撤销先前的这项决定。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星期二较早时指控美联社违反以国新的媒体法，向总部在加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提供加沙的直播画面，进而下令查扣美联社的摄影机和转播设备。此事引发华府关切之后，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尔希随后发表声明说，我现在已经下令取消这项行动，并将设备归还美联社。白宫发言人则强调，我们已经直接与以色列政府联系，表达我们对这一次行动的关切，并要求他们撤销这项决定。根据美联社的说法，以色列通讯部官员是在到遥望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南部城镇史德洛美联社据点查扣了上述的设备。 据拜登政府星期二表示，美国将从东北部的储备中释放100万桶汽油，来到降低今年夏天的油价。这些汽油是来自新泽西州和缅因州的储存点，将以10万桶为单位分批次出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一种方法将创造一个竞争性招标过程，确保这些汽油能够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前流入当地零售商手中，并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出售。能源部说，此举旨在帮助降低美国家庭和消费者的成本。之前国会已授权出售美国东北部地区一批汽油储存，国会3月份亦曾在批准的临时政府支出中涵盖了相关行动。能源部表示，选在这个时候出售100万桶汽油，其目的是在夏季的驾驶季节开始时缓解驾车者的压力。针对教廷国务院长帕洛林枢机主教今个礼拜表示，梵蒂冈想在中国成立常设办公室，和梵蒂冈具有邦交关系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星期三指出，台梵邦谊深厚维持，了解教廷是希望促进中国天主教徒拥有信仰自由和权利，但外交部正密切关注梵中的互动，亦都呼吁各国应该共同促使中共停止侵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行径。台湾外交部提到，在近期台梵互动上，教宗方济各已经指派教廷驻菲律宾大使、布朗总主教担任特使，在5月19号到21号来台参加第16任总统暨副总统就职典礼，并觐见总统赖清德。外交部强调，台湾将密切关注梵中互动情形，并持续推动和教廷和天主教会在人道关怀领域的合作，共同捍卫宗教自由的核心价值，亦都希望为促进世界宗教自由做出具体贡献。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个月发布的2024年年度报告，回顾了2023年各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报告指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在国内和海外继续迫害法轮功等信仰群体。报告写到，2023年僅法輪功消息來源就記錄了6514起騷擾和逮捕案件，1190人被判入獄，209人因迫害而死亡。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史提芬斯奈克向大紀元時報表示，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非常可怕，越來越糟糕。他表示，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所遭受的迫害非常严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对此正进行仔细监察，这个也是我们决定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也非常关切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状况。英国一位37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崔克特近日被控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为香港情报机构工作，曾在今个月13号出庭应讯，但英国警方星期二公布，崔克特已经在19号身亡，目前该案正在调查中，并将择日验尸。日前包括崔克特、韦志良和袁崇标等人一同被控为香港情报机关非法从事监控、资讯蒐集等活动，主要对象包括女婴的香港异议人士。这三个人并被控曾企图强行闯入民宅，他们都是在5月初遭到逮捕。其中韦志良是英国边境部队成员，被捕前曾派驻英国最大国际机场伦敦希斯路机场。袁崇标则是退休港警，被捕前为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行政经理。 崔克特等人原本定在5月24日出庭应讯，未料警方星期二公布崔克特已经在19日下午身亡，并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波克郡一处公园被发现。